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大家好，欢迎参加东北计算机 AI 电源及元器件系列交流六 MLCC 专家小范围交流会议。目前所有的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现在有请主持人开始发言，谢谢。
各位领导好呀，然后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这个台资这个主流的一个MLCC 的一个巨头，然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一个MLCC 的一个量价的一个拆解情况。那专家你好，我想首先请问一下，就是前几天我们也可以看到，也是网传这个 Rubin 会降配，从这个 HBM4E 这边转为 HBM3， 然后功率呢也是相应的从这个2300瓦下降到这个1800瓦。然后想请专家拆解一下，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的话，对于 MLCC 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量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包括像这个一块卡上一般是用4级 MLCC， 主要减少的是哪一级的 MLCC， 以及减少大概是多少量呢？这个可以先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的，这个原因主要是这个 GB200 或 GB300 的量有增加，导致了这个 HBM4E 的三载来不及啊，就有这种可能，它的还是沿用这个 HBM3E 的这种存储。那么这样的话，假设它用这个，那么它的量能功耗会降低啊，这是个假设，其实是还没有定论啊，还没有定论，这现在是有这个猜想或者假设啊。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 MLCC 的这个用量相对来讲是会做一些下调，因为它功耗降低了嘛啊。它从这个整体这个功耗来讲，它整体是降低了20%的功耗啊，从 2.3 到 1.8， 那么 MLCC 相对应的就会减少10%的用量。那这10%的用量主要分布在哪里呢？有这几个模块。第一个模块是这个一次电源、二次电源，这里面以前在 GB300 里面是一样的道理，它是占 MLCC 的用量是20%，而且这些是不需要太高端的啊，它只要起到一个内波的作用啊，一般的 MLCC 就可以，但是量有大概10-20个点在那里啊，这个就会降低一些啊，也就是从原来的120,000啊降到110,000啊，按照以前的，假设它不降这个功耗的话，那么整个微罗鲁宾的 MLCC 的用量是会超过600,000颗。在这我们在这个 GB300 的时候， MLCC 的用量是达到了450,000颗啊。假设整体用量减少10%的话，也就是会降到540,000颗啊，在一次电源或二次电源会降10,000颗。要说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用量在哪里，就是在我们的三次电源的这个芯片周围，比如 GPU 它的周围大量的埋伏着啊，这高容值的啊烂高温的 MLCC， 这个占了最多，占了70%的比例。那如果做一个相应的减少啊，减少10%的用量，也就是会从原来的420,000颗降到380,000颗啊，这个地方降的最多。那么我们在这个 HBM 那里，它占的量大概是8%的一个用量啊，也做一个相应的减配，那么从原来的啊要用4.8万颗降掉啊0.5万颗，5000颗，也就会达到一个4.3万颗的样子。那光模块里面用的是比较少，而且它里面用的 MLCC 是什么 MLCC？ 用的这个叫做射频微波 MLCC 啊，那这里面占大约2%的用量，不多啊，所以从原来的1.2万颗啊降个1000多颗，哎，还剩下10,000颗，所以这个整个加起来大约是还可以达到超过540,000颗的一个用量啊。这个说实话也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推算，然后一个假设，如果它降的话啊，所以是影响也不是很大啊，从60万降到54万还是那么大的量级啊。而且这个事情说实话还没发生，到以后来看吧，目前来讲没定论，只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推算。
明白。那主要像您说刚刚这个 HBM 和这个 GPU 板卡周围减少的都是一些高容的，想请问这样的一个减少的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料号呀？就是这样的，如果是高容的话，对于整体的一个机柜的价值量是不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大概这些减少的高容的价值量大概是在一个怎啊不它的一个单价大概是在一个怎样的一个量级呢？就是好我们好测算一下。
嗯，那么在 GPU CPU 里面确实是用了一些比较高容值的好小尺寸，一开始是小尺寸高容值的 MLC， 比如说04060603，那0406用的比较多的目前是10微法20微法的用的多，那么0603呢是用的这个20微法有部分47微法的啊，主要是这些容值的。那再大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尺寸稍微大一点的0805啊，一般是47微法，那还有小部分1506啊，它可以做到107，也就是100微法啊。目前主要是这些料号在这个GPU CPU 作为使用。那这个 HBM 存储里面也是用一些比较容值高一点的啊，用这个040210微法060320微法的要多一些。那这些的产品它的均价相对来说会高一点啊，就是比如说040210微法的也就大概是没涨价之前啊，大概是6-7分钱，22微法那就是涨到1毛2左右，那47微法的那就是要3毛多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区域范围之内。那整个价值量减少10%，那么它的啊不数量减少10%，价值量要减少20%，所以它的比较贵。
明白。那想请问一下，就是这个板卡端，就是具体的一些比例，还可以再给我们细化一下吗？就是比如说像总共用了这个100颗，然后其中多少的占比是这个47微法的，多少是这个1205这些料号的呢？就是能再细分一些吗？
再细分点，用量最多的是20微法的啊，20微法大约占到里面的50%以上，然后10微法的大概25%，再来就是这个47微法以上的25%到30%这么一个比例。
嗯，明白。然后就是存储周边也是差不多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对吧？然后像一次电源和这个二次电源，就 IDC 那边就是母线直接连到的这个板卡端，这个使用了一些什么料号呀？
这个基本上是105以下的，也就是1微法以下的就够用了，
就是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容，
对，普通的就可以用，对，它普通的就可以用。然后在一次电源里面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铝电解电容，高容的铝电解电容起这个滤波纯电的作用，它里面就用的铝电解电容占主导地位。
明白。然后想请问一下，就是您刚刚也提到光模块嘛，就是光模块它用的是这个射频的 MLCC， 它的这样的一个料号和价值量大概是还有价格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呀？
好的，射频 MLCC 这个一个，比如以前我们看了这个800G 的光模块里面大约用到200颗这个射频 MLCC， 那射频 MLCC 呢是我们这个MLCC 的另外一个分支啊，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一个东西，是也是 MLCC， 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频率好，高频特性好，然后可滤除一些干扰的信号啊，使这个信号传输的更纯净更快啊，也就是可以让我们这个服务器它的接收信号和它的计算的时效性高，然后不会出错，否则的话太多的干扰信号让它会一个是效率延迟，甚至会出错啊，有这些这个射频 MLCC 就有这个作用。那这个射频 MLCC 它的用料和这个材料是完全不一样，你这个射频 MLCC 它像我们一般的这个 MLCC 用的是陶瓷反料，也就是碳酸钡反体，那么这个射频 MLCC 不是，它是用的比较多的主要产品是二氧化碳加这个碳酸 告泰山斯这种繁体来做。那它还一个，它里面这个浆料也不一样，像我们平时大部分使用的啊，90%使用的都是里面用的我们说的液氮调成的内电解浆料液浆，但是这种这点墨水就不一样，它浆料就贵，它是用的一种贵金属啊，这种拔浆薄浆非常贵啊，所以说相对来讲这个这点墨水的价格就比较贵一点，大概是3毛钱左右啊，3毛钱左右。那到以后比如说欧球肉饼的时候，它的这种钢模块的传输速度可能更快，要达到 1.6T， 就不是800T 的 1.6T 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可以三级电机正在推，会导入我们另外一种电容叫做硅电容。那这个电容它的频率更高，一般我们这种射频 MLCC 的频率是可以达到多少兆，5兆几兆赫兹的这个频率。那么到了这种硅电容的时候，它是最大的可以达到100G赫兹啊，非常大的非常高的频率啊，所以说在我们一些军用航空雷达，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个自动驾驶这里面的激光雷达里面，就会使用这个硅电容啊，它传输更快，反应更快，但是呢相对来讲它的价格要贵一点啊，硅电容平时普通的也要1-2块钱，如果是比较高端的啊，用到一些军用雷达上面，那是可能要5块钱啊，所以说这个里面的产品呢，后面会做一些调整。那目前来讲，就是这个200克左右，这个射频的 MLCC 价格2-3毛钱一颗，那以后用这个光谱化的啊更高的 1.6T 的时候，用这个硅电容，那么它是基本上一颗可以代替4颗的效果啊，价钱呢稍微贵一点点，但它的效果更好，它的体积非常小，那个频率又特别好，而且稳定性高，所以有这些特点啊，这是后面的一个发展趋势了。而且相信电机也接到了这个硅电容的大单啊，68亿啊，后面它会推这个事情。OK， 所以那个光模块的事情就先给大家报告到这里。
哎，好嘞。哎，专家，我想请问一下，您刚说800G的用200颗这个射频 MLCC， 然后就是 1.6T 的，是一颗可以代替4颗的一个，一颗硅电容可以代替4颗射频 MLCC。那么这个它速率提升了，就是整体上，就如果用普通的射频 MLCC， 它的这个数量是线性翻倍的吗？还是说非线性翻倍的？啊不，还是非线性增长的呢？
线性增长，也就是你到了 1.6T， 它可能至少用到500颗啊，这个射频的 MLCC， 那你要用相应的比例去替换啊，相应的硅电容去把它替代掉，或者也可以说它两者结合起来使用也可以。
明白。然后专家，其实就光模块之前我也看过拆解，就是里面可能不只是用到射频的 MLCC 吧，像普通的这个105或者是106的这些也有一些设计，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也对，这个就不是主要的啊，它里面除了，因为它最主要的就是刚才讲的滤波滤区这个干扰的杂信号，但是也要相对的也有一部分这种阻拦的作用啊，阻拦就是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这个射频是更重要的，更多的。
明白。
对，那这个105106的就不能用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硅电容去代替不了，因为硅电容它的高频好，但是容量低，跟这个射频 MLCC 是一样的道理，射频也是滤高频，但是它低容值滤高频，是这么个道理，它容量很低的。那么要怎么提高它的容值呢？也在想办法，因为这种它的这种硅电容的做法，就像我们半导体一样的做法。那么春田已经研发出了新的方法，叫做DTC， 就是深挖槽的方法，在这个平面上不断的挖这个微型的沟槽，那么增加它的表面积，原来是个平面吗？那你增加这个微槽就变成一个立体型的，叫做 3D 式的啊，会稍微提高一下它的容量，是这么个做法现在。
明白。那专家想，您刚刚也提到硅电容嘛，就是 想问一下这个在 Rubin Ultra 或者说是在下一代的这个费曼的预言之中，就是 VPD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硅电容的替代，哦不，这个里面硅电容对于 MLCC 的替代主要是发生在这个哪一端的呀？主要替代的是哪一些料号，以及这个事情会不会比较快的发生？
嗯，这个不是替代，替代的只是光模块里面的替代，在后面的比如明年下半年它会推出这个欧球鲁饼的时候，它是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叫做垂直供电系统，那这个时候在底部向上穿的时候它会增加，我们叫做射频模式，不是替代，要增加，那增加这部分就是纯粹增加的也是这个高频率的射频模式，或者用这种硅电容直接嵌入到 PCB 里面，因为它体积小嘛，非常好嵌入会增加一部分用量。好，所以说到那个欧球鲁饼跟这个微弱鲁饼比较，它的功耗是提升了三倍，但是整个 N 模式用量不止提升三倍，就这个道理，它要增加。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地方要增加，就这个英伟达它后续可能会采用台达这个800伏直流高压的这个电源架构，那这里面要增加烂高压的 MLCC 啊，这种也贵啊，这种是普通的好几倍的价格啊，这两个会增加这两部分的电容，不是替代。
明白。那比如说像这个 Ultra 这一代使用的这样的一个MLCC 的全部的数量和价值量大概是一个怎样的一个量级呢？
现在初步统计预估下来就是可以是这个微弱鲁饼的三倍的用量五倍的用量，也就是可以达到300万颗。
嗯，然后主要增加的是哪一些料号的？
增加的是一个是它原来的功耗在提升，那么这些高容的用量会增加之前那些高容的用量会增加，那纯粹增加的就是刚才说的那高压的电容要增加，还有这些硅电容或者是这个射频 MLCC 会增加。
嗯，明白明白。那价值量大概是一个怎样的量级呢？
价值量它就是说是它的单价会提高啊，从原来的0.05要提高到0.07。
嗯，然后增加的基本上全是这种料号的，全是这个价格料号的，类似于。
对，它后面除了数量增加之外，像这个高容的会增加更高容的，叫什么的？要举个例，比如0.402。
嗯，
0.406之前用的比较多的是10微法和20微法。但是你到了后面这个欧球啊，它就会采用去年新研发出来的47微法，啊，这是最高级的了，啊，再做下去可能就做不好了，啊，就是0.402也可以达到47微法的容值，啊，去年做出来了，紧跟随后的三星电机也做出来了，啊，去年是去年的第四季研发出来的，今年三星电机也可以做，啊，目前只有它两家可以做。
嗯，明白明白。那专家想请问一下，就是当前的这样的一个22微法和47微法的一个料号，就以他们为例吧，就是当前就是他们的一些钛粉呀，然后镍粉呀、镍镶呀，他们内部的一个国产替代情况如何？就是不知道您是不是知道这个日韩厂家的情况，以及咱们就是台厂对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钛粉和这个镍粉的这样的一个替代情况，我们去采购国内的像国瓷呀、铂铅呀。一个比例大概是占多少的比例呢？
现在像这种英伟达这种这么高容值的 MLCC， 它的镍板就要非常的细啊，粒径要非常的小，非常的细，细到什么呢？比车规级的还细。我们车规级的一般来讲用200-300纳米的可以达得到，但是在这做这种英伟达这种也是大家说的特高容的产品，那它粒径要细到120纳米以下就非常难做，纯度也要99.99，499以上，甚至599。那么这种高纯度啊，又是超细的粒径，那么现在做的最好的是谁？这个日本的介化学，啊，所以日本介化学涨价就是这个原因，大家都要向他买，他就涨价。 那我们国内的山东国驰它是可以做到150纳米，目前还不能做这种最高端的超细的粒径的三体，但是它今年已经可以供这个车规级的 MLCC 啊，三星电机已经在使用它的啊，去年是三星电机在配合啊帮它试，现在可以供车规级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么说是有希望是有，因为这个谁啊，国驰材料它用的方法跟这个日本介化学是一样的方法学的法啊，所以说有机会去突破，只是说现在还没有取得这个突破。未来有机会啊，未来有机会。那么日本的话，像我们国内的薄线性材是可以达得到这个全球顶级的水准啊，它现在可以去年就可以做到80纳米的粒径啊，今年上半年又研发出了60纳米的啊巨星的这个粒径，像这个谁啊，国外的就是这个兆龙啊，可以做到100纳米，兆龙的目标也是提出要做到60纳米，但是它现在没有达到，但是100纳米的可以用，达得到我们这个服务器的使用标准，所以现在主要就是这两家在供服务器里面这个超细的高纯度的镍材调成镍胶。那么现在这个薄线性材它的高端的镍板主要是供给三星电机，而且还不够用，三星电机不够的情况下它就还是要买这个兆龙的，它兆龙大部分是供给谁，供给春田啊，目前是这么一个对口。那么现在来讲，像这个兆龙它也在扩展，而且是这个三星这个春田投资了它啊，也是有点像三星电机去扶持这个薄线性材一样的，那春田它投资给这个兆龙啊，也就是你要扩产的多绑定一点给我，保证它的供应啊，他们也就形成这么一种叫做战略合作关系一样的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薄线性材也可以扩产啊，今年去年到今年可以扩个600到1000吨，那接下来明后年还会再扩600吨啊，也就是会增加总量，会增加1800吨啊，未来三年再扩，那这个兆龙也一样的也在扩啊，所以说随着这个服务器的功耗增加用量增加，他们会逐步去扩产，那现在站在制高点的一个就是兆龙，一个就是这个薄线性材，可以就享受这部分的红利。
明白。薄线大概现在的产能是多少呀，您这里知道吗？高端的
薄线的产能是这样的，它去年的时候它的产销这个镍板约1450吨，那今年至少是达到2200吨的产能。好，如夸张点，他加快点，我上次就见了他的老总的一个里面的一个主管，一个高管啊，他会加速扩产，那么比较理想一点，到今年年底可以达到2300吨，也就可以增加大约1000吨的一个量。
明白。那像他高端就是这个小粒径的这样的一些高端占比，大概在里面能够占多少呀？
占到大部分啊，就是比如这个占它总量的约，你看80一个月80等于1年下来就是1000吨，差不多一半以上都是这种高端的。高端的。
明白明白。那像这个您可能也听说过，这国内的这个两家做这个 MLCC 产品的，一个三环一个风华，然后他们在这个海外领域的这样的一个进展和突破，能够分享一下吗？
好的。那么现在说高龙的突破比较快的是这个三环集团啊，三环集团今年它已经可以做这个0805的476的产品，今年可以量产了，去年是不行啊，今年可以量产这个0805476。 106的可以量产这个107的，也就是100微法的。啊，这两款就是刚才说的高端大尺寸的高能产品可以做。啊，那这样的话，在我们国内的一些这个逆变器啊，还有这个通信基站啊、通信设备啊等等一些高能的产品可以去供。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大的服务器厂商啊、也可以去供应啊，就是这种大尺寸的高能的，它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了，也就是47微法以上的，已经在给这个华为鲲鹏和浪潮同时送样啊，已经三个多月了，一般来讲5-6个月就可以出结果啊，在它装机以后，在这个终端的客户那边使用，没有出现大的这种客诉抱怨啊，宕机啊、死机啊等等这些大的问题的话，那表示你这个试做通过，他就可以给你下好那个订单了。啊，这是3万级单，而且它目前来讲扩产，它主要也是扩这个部分啊，大尺寸的高能的。那第二个，它要扩这个车子级的产品，扩这两个产品。如果这两个做顺了，那明年它会居家扩产啊，它今年到明年是可以扩100亿颗，扩出来了以后。如果他能够把这两个产品都做好，车规级的也做上去，那么他会居家投资，如果做不好他就会暂停啊，这是3万级单目前的状况。另外还有一个产品就是这个小型化的01005的产品，他也研发出来了，现在试做好像也 OK， 但是还没有量产啊，也就是希望这个小型化的也在推进啊，如果能够把这个01005的也做好的话，那整个通讯类的产品它就打通了啊，就打通了。这是3万集团啊，已经处在不断的进步啊，不断的进步。
明白。那如果他们，我听说他们也在往海外这边去寻求一些突破，这个是大概的一个进展是怎么样的？
送样，但是呢，说实话，你在国内的服务器工厂里面没有用顺的话，国外的以及送给这个谷歌啊或者亚马逊啊，他们不见得会帮你试。说实话，还有一个呢，这个本身这个周期就长，你要送到国外的这些大的服务器厂商，它的验证周期要1年以上，甚至2年。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在国内，如果在华为或者浪潮这里使用起来没有问题，他们的这种配合度啊，或者它推进的速度才会加快。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啊，送归送，不见得会帮你使用。
明白。明白。
然后他就把这个怎么验证周期给你加长。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凤凰高科呢，目前来讲车规级产品是国内做的最好的。啊，去年他的车规级的产品在这些大厂里面占了30%以上的订单，然后他自己的车规级的产品的产值也超过了15%。今年估计会超过20%，所以车规级的产品对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除了 M 的车系之外，它这个车规级的电阻、电感啊，我们国内的车厂也大量使用它的啊，对它，所以说电动汽车对于凤凰高科是非常有好处的啊，它是三个产品都在做。那么它还有一个产品就是这种中高压的产品也做得不错啊，中高产品看它能不能打进我们这个现在的800伏高压充电平台，如果它做得好的话，那这个市场空间还是挺大的，可以去做。那第三个呢，凤凰高科它也有研发出这种大尺寸高能的产品，只是在市面上使用比较少，也在送样，有送样给华为鲲鹏。行的话也是可以买。
明白。那从您的角度来看，就是他们现在的一些高压大容质产品和这些日韩的产品性能上面是不是就差会有差距吗？或者说是这个异同大概在哪，还是差在哪一些环节上面呢？
有差距。第一个差距就是这种高容的，那么国外的它是在这个除了高容之外，在那高方面有优势啊，我们平时这些大尺寸高能的85伏就可以了， 但是在服务器里面，85%以上都是要纳温105度、125度，而纳高温，浓度又那么高，就非常困难。否则的话，你没有达到这个纳温等级，你要使用这个温度的话，它的浓度会大量的、大幅的衰减，啊，也就是你的品质跟它也有这个纳高温的差距。那第二个呢，纳高压，像刚才说的这个800伏的高压，虽然这个风暴高哥可以做到500到1000伏的纳中压的一个产品，但是你要用到800伏上面不敢用，这个800伏它也是一个叫做叫缓冲或者是余量的问题，你刚刚800不行，起码要达到1000伏以上它才敢用啊，要超过40%的余量它才敢用，因为它 MLC 这个特性叫做偏压现象，它的在使用过程中随着电压的变化、温度的变化，它会大幅衰减，也就浓度会变得衰减很多啊。那么要用谁的 TDC 的啊，它的氦压基本上可以达到1000伏以上，1000、2000伏都可以都做得到，所以用它的就没有问题。也就是说风暴高科它的这个配方和它的工艺要继续去优化改进，把它的耐压值提高到全部提高到1200伏以上，那么这个国内的车厂就敢用，否则的话还是不能用。
嗯，明白。那像就是风环和三环的一些低容值的产品，是不是可以用在这个已经可以用在国内服务器的一些板卡的外围端的这样的一些起到这个去偶的一些作用呢？
是的，那个可以用的，那个是可以用的，没问题。
明白。那他们这个产品往海外扩哦，海外去进展会有问题吗？
有问题。这个就是这些国外的厂商，一个是民主保护思想，还有一个呢对国内的这个品质它是不是很信任。那么台湾厂商那个大陆，也就是说台湾的这些代工厂、O D M 厂，无论是电脑啊还是服务器啊，这些 ODM 厂大部分是台湾的啊，比如说这个工业富联、英业达、广达，哎，他们在代工的时候，他有权利决定很大的权利，决定一部分这个供应商，所以他就可以选台湾的，照顾一下他。其实国内的也是可以用，只是他没拿去试，没去拿用，但人家肯定就不敢用啊，有这个壁垒一样的，你不好进入，用起来肯定没问题。一样的嘛，国内的服务器一次电、二次电也是用得好的呀。那你用在英伟达上也是可以用，你这个105的嘛，国内做得到，105、104，这个浓度不是很高的也做得好，只是说没有其他机会。但是国内先做起来吧，把国内这些服务器的用量做上去，然后做得比较稳定以后才有慢慢机会和他们切入到外面去。
明白，明白。那想请问一下咱们国巨的产能大概目前是一个怎样的情况，然后分料号的一个中低容和高容各占多少呀？
嗯，国巨说实话也做的产品多，但是做的也是一般。那它一个比较好的优势就是它的车规级方面的产品量做的大，做的比较好啊，原因就是它在2020年底的时候收购了这个美国的凯美的公司啊，利用它的技术和平台把这个车规级的做上去了啊。当初来讲，在2020年收购的时候，凯美的公司它就已经在蓝翼汽车里面，它就在供这个车规级的 MLC， 所以现在用这个电动车一样的，它一样的把它继续做大，包括坦建龙也在供车规级的 MLC 啊。所以说这个国巨的高端高能的比较强的就是车规级的 MLC，那占还有一部分工业级的高能的产品，不多，所以这个车规级的现在目前就占到了整个国际产值的20%以上，啊，再加上一部分其他的高能不多，大概有6%左右，也就高能部分26%，其他大部分都是中低能的，70%都是中低能的。那么但三个基地在做，大陆这边全部是做中低能的，那台湾那边做一些 中高龙的，加上这个美国凯麦德公司那边做高龙的，做一些医疗设备的，做的比较好。
明白。大概月的总产值是能够达到多少呀？
一个月的总产量现在可以做到800亿颗，然后今年还会再扩啊，再扩100亿颗，再扩100，这个扩到台湾的大发三厂，这个资金啊厂房都搞好了，慢慢把它扩出来就行了。如果在今年下半年，现在已经有一点苗头了哈，这个什么谷歌啊、亚马逊这个国际签一些长约啊，看英伟达。如果南哥拿到更多的 AI 应用的订单或者服务器的订单，那么还可以在台湾继续追加投资扩产。那去年来讲，国际的这个 AI 应用这一块的产值贡献度是达到了整个 MOCC 的产值的12%，那到今年的7月份已经是达到了16%了。啊，所以在整个行业来讲，AI 对国际也是得到了一定的红利，啊，目前已经16%了。
明白。张家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去给这个谷歌和英伟达送样，或者说给这个 ODM 光源，这个富士康和泰达送样，导入这个 NV 和 G 这样下游的一些云厂商，这个周期大概是多久？以及咱们目前实现了哪一些料号对日韩的这样的一个替换呢？在板卡端，
这个周期要导入，一般正常情况下是一年。那现在如果说你是能不能够对这个日韩厂商的代替，那就看这个谷歌他们给不给机会。在英伟达那里面是没有给机会，只能供这些中低端的，中低端的105以下的这些 MOCC 是台商在供，这些大尺寸的没有给台商供，也就是他们还是比较相信日韩他们的品质或者高能方面的优势。其实做这个实位化的也可以做，慢慢的后面可能先导入谷歌啊，或者是 Network Intel 这些公司。
明白。就是目前其实咱们还没有真正的供到这个板卡端比较核心的这样的一些料。
是的。
好，明白。但我是有听说，就是咱们在这个机柜里面还是有产品的，就是一些低端的产品会用咱们的，对吧？
对，是的，中低端的用台上的。
明白。那后续这个 MLCC 也在朝这个高容质化发展嘛，然后你有看到对这个薄膜电容或者是坦电容这样的一些替代情况吗？
坦电容现在来讲替代不了，因为坦电容呢是所有电容里面目前的它的这个比容值是最高的，也就是相同体积下、相同面积下，它的容量是做的最大的。那当然，根据英伟达的看法或者它的设计的理念来讲，它是当然希望尽量多的使用 MLCC， 它的性价比更高，体积又小，容量又要高，所以现在不断的逼这个 MLCC 把这个容值做上去，已经非常困难了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这么难做1000多产非常的难，要那么薄这个陶瓷片的刚才为什么要那么细的这个繁体，就是它要拉得很薄，1mm以下，那去年可以做到0.5mm， 那这么薄的产品要堆1000多产已经非常困难，而且良率又低，也就是基本上也达到了 MLCC 的一个物理极限，然后再高像这个040647米法再高搞不下去了，做不了了肯定是一大堆不良做不好所以目前已经到了个极限。那在这种情况下，它这个卡板有限的面积情况下，它要达到一个互补作用，要达到这么大的功耗或算力的情况下，它还是要用，目前还是要用坦电容，少不了，所以坦电容仍然具有涨价的一个预期。那么这个薄膜电容主要这几年发展是发展在哪里？一个是电动汽车上面用到好多颗这个薄膜电容，第二个就是我们光伏风能发电上面的继变器要使用比较多的薄膜电容，那第三个就是后面英伟达在推这个台达的800伏直流高压 电源价格的情况下，
嗯，
电压增加了，那么这个谁啊，这个鹿鼎、尼基康或者松下，他们就在推用这个铝电解电容再串联薄膜电容来实现这个目标啊，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增加薄膜电容的用量，因为薄膜电容拉高压可以拉到2000伏，非常好。那我们锂电解电容就没有那么高的高压了，它是一般是450伏就很高了，
嗯，
啊，你一下800伏，那么这个要么就是串联这个薄膜电容，要么就多几颗这个锂电解电容啊，所以锂电解电容也有需求的预占的一个预期，所以锂电解电容这两个月在不断的涨价也是这个原因，它有这个啊需求预占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啊，第二个就是这个铝电解波涨价了，所以它也要涨价。
明白。那像这个 NCC 目前能够最大做到多少微法呀？以及它耐压最大能够做到多少伏呀？
啊，龙直 MLCC 目前来讲最大的哈，在一些非常高端的地方，最大的可以做到330微法，但是极少数。啊，现在用的稍微多点的容值，比如1210的，可以做到220微法。
嗯。
啊，它的一般都到了极限了，220微法是比较高了。那么耐压值呢？基本上现在可以耐压2000伏就可以使用了。你汽车里面也就是大概1000-1500伏，啊，你的耐压值能够达到2000伏，那么就可以使用。那耐压产品做的最好的就是这个 TDK 或春田，因为耐压这个产品就更难做了啊，没有几家做得好耐高压的。
明白。
也就是说这个材料的配方你要去不断的改进啊，添加一些稀土氧化物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别的元素来提高你的耐压值啊，比如春田 TDK 他们大部分是增加一些比较重稀土氧化物。那这个谁啊，三星电机它又走到另外一条道路，加的这个磷或氮元素去提高它的耐压值啊，每家的方法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效果一样要达到1500-2000伏的耐压值。
明白。那板卡节就是您现在有看到这个在 GPU 卡旁边周围用这个 MLPC， 也就是用这个固态铝电解去替代 MLCC 的情况吗？
有小部分啊，这个就是各有各的立场。你像这个什么松下或 TDK， 因为它这个 MLPC 做的比较好，他们就力推 MLPC 啊，春田他们就比较希望用 MLCC。
嗯，
啊，现在是有在用，也有在用这个 MLPC， 因为重量不多，几千克而已。那你以后啊想多用一点，多取代一点啊，这个趋势是有的啊，就看谁的产品更好。还有的就是这个英伟达它会采取哪一种设计的策略或者方案了。
嗯，这两种价格会有差一点吧？
差一点。 MLPC 的价格更贵啊，也就是均价1-2块钱更贵。
嗯，
还有的它的体积相对来讲也更大。
嗯，那整体来看不是板卡端的应该是往更小体积这样的一个去走吗？
是啊，所以说不然是完全取代，但是一样的嘛，它用一颗这个 MLPC 它本来可以代替4颗 MLCC， 它可以把容值做高一点。
哦，明白。那目前这个 Rubin 上面或者说是谷歌的这个 TPU 机柜上面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就您了解来看。
还没有定案，但是 MLPC 也在用。
它这个 MLPC 是用在哪的呀？
也是那个三次电源呀，也是它的频率就没有 MLCC 好，它是绿叫做中低频的，用它高频的还是 MLCC 更好。
哦，明白。
你在用另一部分，然后反正这个东西负向会再使用吧。
嗯，好嘞。那专家，这个 CPU， 然后包括像英伟达后续推出的这个 LPU 这样的一些功率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器件，对于这个 MLCC 的用量以及料耗使用量的这样的一个拆分大概是怎样的呀？
使用量长期趋势来讲还是看好 MLCC。MLCC 它具非常高的这个性价比，那其他性能方面都好，比如耐高压、高频特性、体积也小都有好处，只是说能不能做到更高的容值而已。所以长期来讲还是 MLCC 的前景更大。
哦，短期就是这就是专家，就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 CPU 还有这个推理芯片 LPU 这一块周边用多少 MLCC 啊一般？
跟这个 GPU 少一点，一般它都是这样配嘛，两个 GPU 配一个 CPU， 这么就配比一起使用了。
对，那比如说就是那就还是咱们讲回 GPU 吧。就是比如说这个谷歌这边 TPU 它的一个 V8 这边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价值量和这个英伟达的 Rubin 会差多少呀？
还是差的比较大。像这个 V8 的使用量跟这个GB200 的使用量差不多，还要少一点点。所以跟英伟达的还是差的比较远，从 V7 到 V8 还达不到这个 GB300 的这个功效。
那这个是为什么？就是主要是电压差，主要是功率差很多吗？
对呀，它的功耗和算力都差很多啊，没有英伟达这么高啊。
好的，明白。那像Rubin 这里如果按这个使用料耗拆分，大概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拆分情况呀？
使用的料耗啊，料耗还是这几种料耗，只是它的容量稍微往上推一点而已。料还是这几种，在这个三核电源里面，还是使用比较多的，还是这个0406/0603/0805/1506。
明白。像这几种各使用多少比例，就有一个大概的数吗？
大概的数是0402/0603的，用这个47V的比例可以提到50%，可以提高。原来是二十二V的比较多，那现在它是高容值的，再往上面推，就容量可以往上推，提高。
明白，明白。像就是您刚刚说，如果就是这个功率降配降到这个1800瓦，那么可能是用差不多50万颗这个 MLCC， 然后这其中的50%都是您刚刚说的这个高容值的产品，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这么理解，对的，可以这么理解。
明白。然后剩下的就是105和106这一些用在边缘的一些产品了。明白。那目前来看，就是比如说涨完价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涨价幅度，目前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呀？就是从2016年初到现在，
涨价幅度跟你们稍微报告一下。首先是这个现货市场涨价，从2月下旬是涨了15%到20%，那慢慢的进入到6月底的时候，整个的高农的价格是平均的涨幅都是40%，那么还有个别的一些高容的产品，那么它的涨价幅度是翻了两三倍。好，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1206的47V的产品，在2月底还没涨之前，它大概是1.5毛，那到6月份是达到了3.5毛，甚至有些达到5毛了。就翻了好几倍，这是比较够案的。这个现货市场或者是渠道上的价格还可以继续的往上推高，你只要这个趋势存在，他们就敢停货、敢炒价，把这个价格炒上去，可以涨。这是现货和渠道的价格就是也原厂一般不会控制让它涨。那么原厂涨价，第一个涨价就是在4月下旬。4月下旬这个 TDK 把这个车库级的提价啊，车库级的涨成20到30。那主要原因大家可能也知道 ，TDK 在我们2月25号商务部发出这种管制名单，40家日本企业里面有三菱重工有这个 TDK 啊受管控的，所以它的稀土会遇到瓶颈，会缺，所以它先涨价，然后要用到比较多的这个氧化镓呀、这个产品，它就不做了，好，先涨价涨到。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太阳诱电，太阳诱电在4月底的时候，对它的这些消费级的毛利比较低的产品做了个微调，调涨6%到15%，然后他顺便把他那个车库级的也调一下啊，车库级的软单子，高能的也调涨20%到30%，
嗯，
啊，就是调了两个，这是太阳诱电。那在5月份的时候，到了5月份，这个谁啊？三星电机对他这些标准件、传统件的毛利比较低的也做了个微调，啊，是对这个渠道上调10%到15%，调了一点点。啊，直到5月底，我们台湾的这个华新科对它的电阻和部分毛利不太好的 MLC 也做了个微调，啊，也是调个10%到15% ，MLC 调了个微调。然后就是在6月底，本来大家是想等三星电机看看能不能做个普调，一直没等到，所以在7月1号开始，这个台湾的国际电子做了普调，啊，把所有的电容都调了一遍，包括这个钽电容、铝电解电容、薄膜电容，还有这个 MLCC 都调涨了，啊，幅度大概是10%到35%。啊，整体都调涨了。那在三开来讲，就是铝电解电容调了10%到15%。啊，铝电解电容为什么敢调成10%到15%的？你这个什么日本的第二大企业尼基康，它也是这么调了。啊，刚才讲了嘛，铝电价它有看涨的预期，然后这个铝电解不会涨价了，所以它也调了10%到15%。那第二株我们格力的江海股份也跟进调啊，也是调10%到15%，所以国际电子也没打破常规，一样的跟涨10%到15%。那薄膜电容、超级电容也是调这么多啊。再来就钽电容，钽电容稍微调的多一点，20%到35%啊。再来就是这个 MLCC 调了10%到30%，把它调涨。那进入7月份，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个风华高科跟涨啊，也是不调，10%到30%。那现在这段时间行情比较好的原因是什么？三星电机，三星电机从8月1号调了，啊，它也进入到这个原厂涨价的行列，所以这段时间比又在好起来，就这个原因。三星电机是确实是一个比较影响比较大的公司，在内行里面占一定的比例，所以它也调涨了。
明白。而且现在咱们的涨价机制大概是一个怎样的呀？就是在什么条件下会进行涨价？
供不应求啊，供不应求就会涨，有缺口就敢涨，哪怕这个价动率不是很高都可以涨，而且现在价动率确实很高啊，你看六成涨了都是90以上嘛，去年这些高端高能的95了，那么太阳诱电也是平均来讲也是80。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85以上，加上这个谁啊？台商，平均价动率也是80以上，高端的，AI 应用的车库级的90以上，价动率已经很好。那第二个呢？
对，他们一般隔多久会发呀？
一般来讲，现在来看一个季度左右，会可以
一个季度。
对，
明白。然后他们
一个情况比较好的是 BB 值比较好 ，BB 值现在都是1.2、1.3了，那春节他们是1.1、1.3几，那台湾的也是1.2几，台湾一定也是1.2几，很好啊，去年一直达不到，啊，表示这个订单还是可以。
明白明白， 那像目前现在他们的良率大概在量产良率大概在一个怎样的区间，就是22、47和100微法的这些料。
这个良率相对的比较低，像春田稍微高一点，可以做到80多，那三星电机只能做到70多一点点，最低的是50都做不到，要良率要慢慢的爬坡，要正常的哈，一个是这个员工他从来没搞过这东西，他的适应要把这个产线拉顺，有2-3个月，那爬坡慢慢去爬，还要3到4个月，也就是大概要半年爬坡才爬得上去，良率非常低。加上你们也知道这个产能的转产，产能那个损失，或者是产能的消耗，又是一个很大的比例，平均来讲也是1:4的一个比例的损耗。
嗯，明白。那当前就是扩产或转产比较难的因素是什么？理论上来说，就是他们如果看到这么紧的需求，就会去就应该去投资本开支去建厂呀什么的。就是他们不愿意这么做，还是因为职业经理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吗？还是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原因在？买不到设备或者是什么的？
对，最大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一个是你没有现成的厂房要建厂房，第二个你这个设备，特别是这些高端的精密的设备，去向日本厂房去买，要1年以上才买得进来，所以这一下1年以上你就要扩产，正常的要1年到1年半时间你再扩得出来，所以一下你想扩不出来。那现在比较救急的方法就是改线，就是一个是地产厂房去改这个三星电机在天津厂，人家本来是要扩其他的产品的高能的产品，那现在为了解决帮忙英伟达谷歌他们这个高能服务器的订单，他就去改线，改成做服务器的订单，去改，就刚才也知道嘛，改线一个你原来做的好好的可以做，比如说做车库机的可以做30000颗，你做这个服务器的1万颗做不到至少1:3的损耗。如果平均以前做这个105、106好好的高能的这种标准件可以做50000颗，以前做这个10000颗做不到损失很大。那么除了这个损失大之外，这个谁呀？春田在6月7月份他就停掉了，那就在改了反正以前在改的好好的，现在不改了，不改的话那这个缺口就会加大呀。
他不改了吗？
不改，现在不改了，6月7月份就停掉2个月了。
这个是什么原因呀？
这个主要原因就是他的顶不住那些老客户的压力，因为以前那些老客户跟了十几年的客户，人家不管什么产品都满意的就像心里他啊，你现在是搞一下，你是改一下这些稍微中低端的一点的，你就做不了，不做了，叫他们去买台湾的、买大陆的，人家不高兴，那搞得他们意见很大，所以他特别这样的他就不改了，那就等后面的扩产，他一下扩不出来，他的扩产估计至少要到10月第四季才慢慢的有一点点新的高能的产品出来，他的厂房8月份才能好，他9月份把这个机器进来，他也调试要1-2个月才搞得好，所以最快也要到第四季才有小部分高能的产量出来。
明白。那您知道就是目前这几大主流厂商的一个月产能的情况吗？
月产能知道呀，现在最大的当然还是春田，春田它的月产能可以做到1500亿颗，最大。第二大就是这个谁啊？这个三星电机，可以做到目前可以达到1100亿颗。第三大就是这个日本的太阳诱电，可以达到900亿颗。第四大是这个台湾的国际电子，800亿颗。
明白。那这个是他们转，就是已经考虑了转产的情况的之后的产能，对吧？
不是，还没考虑。
明白。那比如说春田这1200亿颗里面有多少是给高荣的呀？
很少。他以前是怎么讲呢？以前是高荣高端的，以前是1微法以上就是高能的， 其实也不多啊，以前就是比较多的高中的车部级的比较多，车部级的多，然后嗯这个庆平还有一个部分比较多的就是在通讯，通讯设备里面的他也做的比较多，因为这小型化的高中的他才做得好。嗯，你比如说这个零二零幺零幺零零五这些高能的，你拉给别的厂商做，它是做不好的。你一个小要高能，就因为这个产品的容值是跟它的面积成正比，你谈小容量要做上去就做不好。啊，这个就是顺田的强项，它是垄断的产品，啊这两块它占比比较高。啊，还有一部分就是以前的这个工业应用里面的这种逆变器啊，一些工业自动化里面一小部分。那现在可能也增加了一部分，就是工业机器那方面也要一部分高能产品，所以以前的高能产品并不多。当然了，如果做这个消费级的高能产品，这个是大家都做得好的，但这个量不大。
嗯，好，明白明白。像专家您也解释的比较清楚呀、啊，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要不咱们就今天就先到这里，然后后续咱们保持联系，后续多多定期更新，哎。
好好好的，
哎呀，哎，感谢专家，那咱们今天会议就到此结束。
好，好，拜拜。